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又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现在这个地方预祝各位弟兄姐妹圣诞快乐，愿大家都有神的平安跟神的喜乐，有的恩高。在十月份的时候，我在加拿大华省修了一门课，叫做卫道学，有人叫做护教学。之后严牧师安排我讲道，那这门课的内容很特别，因此我祷告神是不是能够把我上课所学的以及自己研究论文的一部分结合起来成一篇讲道。一方面是分享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对于还没有信主的弟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能够有一些帮助。因此今天的内容是比较属于福音跟论证方面的，但愿借着这些话语让我们一起能够再一次确认提醒神是一切真理的源头。那护教学顾名思义是有保护论证的味道在里面，他在各个领域对于基督的信仰他提出有力的论证，譬如说在哲学跟神学界啦，或者是有神跟无神的世界观、创造论跟进化论之间的一些争辩，以及讨论人如何能够认识真理的这个认识论，以及圣经无误论等等，甚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都是护教学的一个主题。那今天我只能选择一个主题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有关于真理的认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来释放你自己的信息。主，我们看，让我们看见主啊，你实在是一切真理的源头。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求你保守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保罗指出来，有一类的人虽然心中有神显明他们关于神的事情，可是他们却不把神当成神来荣耀他。特别在21节到22节这短短的两节经文50多个字当中，有了剧烈的变化。从原本知道神的人竟然变成虚妄无知、心地昏暗的人，自以为聪明的人却被神称为愚拙的人。到底在认识神或者是认识 真理这个事情上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我们说到底什么是真理？或者是说我们更基本的问题，我们有这个能力认识真理吗？人类已经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来寻求真理，我们也自认为我们在科学、艺术、文化上面有了很大的成就。到了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找到真理了吗？人的成就是不是已经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部分我们生活上的问题呢？这个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或者让我们回顾一下人类寻求真理的一些痕迹，因为时间很长，我们只能从300年前开始讲起。17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笛卡尔，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也都知道。他在寻找真理上面，他认为说我们的感官经验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很容易错误，而且很难验证。譬如说，我在这边讲到，我怎么知道是真的？搞不好我在做梦啊，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们坐在下面听到，搞不好有人已经睡着了，你怎么知道是真的？搞不好你们也是在做梦啊。笛卡尔认为一切的感觉都是应该要怀疑的，怀疑来怀疑去，怀疑到最后剩下唯一不可以怀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正在怀疑这件事情。那怀疑它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换句话说，思考的主体必然存在，也就是思考的自我。因此他说，我思故我在。思考的主体确认了，但是人类的感官并不是很可靠。如何去认识外在的事物呢？我的理性如何去真正认识在我理性之外真正正确的事物呢？我们空有理性，但怎么样去接受到真理呢？笛卡尔过世之后60年，来到18世纪，有位苏格兰的哲学家叫做大卫休谟，他对于人类认知跟神设计创造世界这个理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这位休谟先生最喜欢的就是去怀疑别人相信的东西。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提出的归纳理论。休谟认为，人类的知识就是经验的累积，任何没有办法用经验经验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知识？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提出许多新的理论，是观察并且归纳而来的结果。但是观察这件事情却受到人类有限的认识所局限，而且人是用因果关系来推论事物的，因为 A 所以产生了 B， 他也认为因果关系的方法是本身是受到质疑的。谁能够保证将来跟过去会是一样呢？有谁能够保证我现在提出的这个理论不会因为将来的新的认识而受到推翻呢？有谁能够提出永恒不变的真理呢？有一只小鸡啊，它从出生以来，它就发现一件事情，它观察到主人每天一出门口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撒米在地上给鸡吃，总是如此，没有例外。而且它观察了好几年，它也变成了大鸡，它肯定主人早上出来第一件事情撒米给鸡吃是一个真理。这一天早上，主人照例从门口出来，这只鸡也照例从门口冲出来，准备要吃米。主人一把把这只鸡抓起来，因为昨天晚上主人的女儿回娘家，他决定今天早上第一只冲出来的鸡就把它抓起来，要来进补。这个问题间接的指出来人类理性的问题：第一个，以人类有限的观察能力，想要解释无穷的事物。要用这个有限的头脑来悟出所有的道理，想想看做得到做不到。第二个，人类想从过去的经验来得到对未来正确的预测，似乎也有一点太不自量力。这个归纳的问题成为后许多哲学家想要一个破解的问题。其中有一位是德国的哲学家康德，他跟休谟其实是同时间的人，他对于休谟的理论想了很久，他想要以人为本来救科学，因为根据休谟的理论，科学几乎是没有办法产生真理的。那康德提出了有名的认识论，他认为要分成两个领域来思考，第一个叫做本体界，也就是说事物的真正自身的样子是什么，他称为物自身，就 thing itself。譬如说神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是我们的理性跟经验经验不到的东西，不清楚的东西。所以不用探寻，虽然这些物质身有可能是我们经验的来源。第二个，它称之为现象界，就是我们的理性跟经验派得上用场的地方。这个领域它把人类的物性分成数量、性质、关系跟状态四种观念，每种观念它又把它分成三个范畴， 总共变成十二个范畴，加上时间、空间这两个形式，我们把它一起投射在物质上面，整理出他所谓的现象界，那科研就可以有方法论可以往前进行。康德的理论给了科研很大的动力，他的认识论到今天都影响了许多我们当代的哲学家。从康德以后，大部分的哲学家都是注重分析这个现象界，其实是为了科学来服务，对本体界神的研究就慢慢的失去了。甚至到了二十世纪量子力学的发展之后，康德的认识论其实也出了一些问题，陷入了困境。从十八世纪休谟、康德以后，西方文化的主流思维大部分是以人类的理性为本，启蒙运动高举了人类的理性，造就了以后两百年人类在知识及艺术文化上面非常惊人的进步。许多思想家在各个领域上提出他们的思想，造就了资本主义，造就了共产主义，造就了达尔文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等大大小小的主义，也促成了工业革命甚至民主的思潮，这些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主义。今天大概在30后跟70年出生的朋友们，都是在这些眼花缭乱的现代主义影响结果最深之下成长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变好。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千万人失去生命，各种主义之间的较劲跟战争，东西方的冷战、热战， 现今的恐怖主义、贸易战争，都是这些思维放大的结果。慢慢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就起来了。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呢？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解构，因为现代主义明显的失败，并且带给人类很大的灾难。现在后现代主义要解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的大主义，他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宗教信仰。只要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大主义，他就来找你的缺点，要把你解构。你只要注意每一次世界高峰会外面会场外面那些抗议的人跟他们抗议的理由，你就可以了解什么是现代主义。许多的学术都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这些照片就是所谓的解构建筑学所盖出来的房子，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要盖房子还是要拆房子，我不太清楚。他要把以往的建筑美学给解构掉，你会弄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后现代主义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多元，他们认为各有各的坚持是应该的，多元文化、多元价值，什么都可以多元，宗教应该多元，性别可以多元，家庭也可以多元。他们主张社群部落主义，现在的脸书跟我们的社群媒体其实是很标准的后现代主义的产品。现在的北美的大学，当我们把我们辛苦养大的孩子送到大学去的时候，他们就是进入一个标准的后现代的环境。他们教授所讲的、所教的、所读的，背后隐藏都是后现代主义的思维。18世纪以前，你要在大学任教，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你是信有神的，对神有一种基本的敬畏。前面提到的这位大卫休谟先生，他就是被人认定他是无神论者，所以他在教职的寻找上面跟他出版论文上面其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可是这个状况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情况就完全被反转，也没有这种限制，学术界对神的敬畏是完全失去了。甚至到了20世纪的中期，如果有谁提出带有宗教意味的学术论文，是很容易被人家嘲笑的。笛卡尔信任自己的理性，休谟相信经验，康德说咱们不要谈那些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我们认识我们可以知道的。有的人说让我们来发展科研，我们来发展经济，其他人说把我们以前所有的东西全部丢掉，我们来爱怎么盖怎么盖，结果这个世界一塌糊涂。我们到底能够相信什么？人类被自己的理性困住，不知道往哪里去。就连康德他自己都说，他说对于 外在于我们的事，我们只能以信心接纳它的存在，倘若有人认定 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存在，我们是没有办法提出使人满意的证明去回应他的疑问的。时至今日，这对于哲学与理性来说依然是使人感到羞愧的事。这是这位哲学泰斗在他有名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当中所写的，人的理性完全无能为力。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经文，在21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人类的遭遇完完全全反映了保罗在2000多年前所讲的，当人把自己放在宝座上，不荣耀神，不感谢神，以自我的思维逻辑来评断审核神的有能跟神性的时候，甚至故意忽略压制他的时候，以为我自己可以悟出真理，却不知道自己把自己锁在一座孤岛上面，不但找不到真理，反而因为自己昏暗不明愚拙的心造成许多的灾难。喝一点水。但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讲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也就是说，在人的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有关神的事情，是已经显明在我们心中，是没有遮盖的，是清楚的。而且这里面并没有说是哪一种人，没有说一定要是基督徒，也没有说一定要是信有神的人，这里说是只要你是一个人，这个地方就在你心中存在着， 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肤色、宗教、语言，全都有。另外，这个东西是放在哪里？弟兄姐妹，放在心里，放在心中，它不是放在理智中。这些事和我们的学历、我们受的教育跟我们成长的背景是没有相关的。只要你是个人，你心灵的深处就有这个地方。这个和前面所讲的那些哲学家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神所显明的已经在我们心中，我们不需要用理性来证明，或者用罗思辨来辨明，它就是在那里。但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啊？第二十节讲到说，这是关于神的永能跟神性。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但是我们心中神所安排这个地方，不论你说它是感受能力也好，是一种渴慕盼望也好，或者是一种深度的呼求也好，它是会对神所造这一切奇妙的事物，对神的有能神性是有所呼应、有所反应的。而且这件事从造天地以来就是如此，没有改变。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是如此。不论你嘴里是否承认神的存在，不论你是有神论、无神论、理性至上，或者你根本不关心神的事情，都会是如此的。而且保罗说这是无可推诿的。人对于超越存在的神，心中的渴慕跟他心中渴慕与神有所连接，是与生俱来的。人会感到孤单，人会感到渺小，人会去想说我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会去想说，哎，我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都和神所放的这个地方有关联。甚至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哈，人能够感受到神的有能跟神性这件事情，是人与其他所有的被造物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它绝对不是偶然的，或者是进化得来的。唯一的差别就是有的人是正式重视这个东西，愿意存谦卑的态度去寻找它，但是有的人却认为啊，神不存在了，压制否认心中的这个感动，反倒是注重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只靠理性啦、啊，或者是啊，不管了、啊，反正我追求名利比较重要。诗篇十九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当我们面对神创造的诸天跟穹苍的奇妙，人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出现或者是消失，时空却如一如往常往前推进。神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他的有能跟神性。我们面对心中的感动，我们怎么办？难道我们真的是去压制我们心中的渴慕吗？永远在自己的理性的孤岛上面打转，或者是我们愿意寻求神看看，或者我们可以更深入的思考一下神的永能跟神性，好不好？让我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第一点，神是超越的神，我们不可能拥有所有的答案。造物主创造的东西，造物主的能力远超过被造者，神的全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实在是太多，超过所有的宇宙法则，我们不可能完全的了解。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我们是不是请姐妹念第一大段，弟兄念第二大段，好不好？姐妹请。好，弟兄请，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段经文还是神一直在问我们，难道我们没有听见吗？ 难道没有人告诉我们吗？难道我们真的不明白吗？难道神的永能神性我们不知道吗？不张穹苍让我们居住的是神，神掌管地上所有的君王的兴衰，他也掌管所有的天地变幻，他创造万事万物并无所缺，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投靠他的必然重新得力。我们真的没有感受吗？我们都看过秋天枫叶红的美景，我们难道没有感受到神的创造跟智慧的美善吗？冬天过去，树枝发嫩长芽，生命展现的力量是不是带给我们希望呢？还是我们真的从来无动于衷这些事情？我们只在乎我们银行的数字是不是有上升？难道是这样吗？同样的，在以赛亚书55:8-9，他谈到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弟兄姐妹、朋友们，神不但问我们，神也告诉我们，他是超越的神。神的超越性不因为我们知不知道而有所改变，他从来就是超越的神，而且我们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他超越的全貌。现在的挑战是我们怎么回应。神在问我们，神说：“你岂没有明白吗？”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白，却好像活得跟不明白一样，我们虽然明白，可是活得好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有谁能够面对这个结局、这个结果呢？面对超越的神，我觉得传道书有一段经文讲得好，我提供弟兄姐妹参考，让我们一起来念，请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这个就是所谓的 teachable heart， 受教的心，就是带着受教的心面对超越的神，带着敬畏的心靠近神的前面，去听神要说什么。这里说谨慎脚步，近前听，我觉得这是认识神的永能跟神性一个非常好的起点。第二点，神是临在的神。使徒保罗在雅典的亚略巴谷的时候讲到说，他讲说与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做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在这段经文中，保罗把超越的神跟我们的生命连在一起。保罗说，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不缺任何东西，因为万物都是他造的，他也不需要我们盖房子盖庙给他住。更妙的是，我们这一生存留的时间跟疆界都是他所命定的。他叫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姐妹，寻求他。去哪里寻求？喜马拉雅山山顶、亚马逊丛林，还是中东沙漠中一个古老奇妙神秘的地方，还是多伦多某位先知的家里？保罗说他离我们不远，他就在我们生活动作存留之间。也就是说，神按着他的永能、他的超越以及他的神圣的心意跟他的性情，他喜爱赐恩典给万人，他不但乐意赐各样的恩惠给人，他更是愿意在我们生活当中临到我们，他是乐意跟我们同在的。但这是如何办到的呢？神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呢？神也说过，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都会讲，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我们就必须回到生命这个主题来思考神的临在。也就是说，神与我们的生命的关系是什么？神的永能跟神性跟我们这个生命是如何发生这个关系的？因此我们要谈到神是赐生命的神。生命这个主题 每个人思考的角度跟重点可能都不太一样。在东方，你如果遇到儒家的学说，他讲的就是礼义伦常忠恕之道，注重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仁义礼智信，讲的是以德报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你如果遇到老子，他就会说一切要顺乎自然，他认为最高的道德就是自然，人性又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世上的目的就要顺乎自然。如果要定义一些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反而把这个世界弄得乱七八糟，所以有一点那种虚无的味道。那你如果遇到很多佛教徒，他们认为人生一切都是因缘和合产生的幻象造成的轮回，人生就是要走出这个因果的轮回。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道理，这些道理所注重的都是在于如何以人的努力来推升我们生命的境界。那我们更不需要去谈那些完全以现实利益导向的人生观了，那我们就不用讨论那些了。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你们的世界观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世界观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是怎么样去解读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呢？基督徒看待这个世界乃是创造、堕落、救赎跟永恒。我们相信神用他的大能跟智慧创造了宇宙的万物，包含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他也根据他的形象跟样式创造了人类。我们乃是被造而且有着荣耀的目的的，但是人类却因为罪而堕落，从此被罪辖制我们的心性。我们在最终是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努力来救自己的，但是全能的神早就预备了救赎。神的救赎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死，同时满足神的公义跟彰显神的慈爱。我们借着他所赐的信心来信告他，他重生我们，并且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走一生成圣的道路，一直到主再来带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跟神同在。在这个世界观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来看的就是对生命的角色，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第一个，生命的主权是在于神。我们既然是神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就在神的手中。在约翰福音，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不但生命在乎主的全能，主耶稣更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不但生命主权在神手中，生命的成长也是神来供应。虽然我们生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神，或者朋友们，你是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道理，那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寻求人生的意义，那请你打开你的心门，向这位主来叩叩门，因为他说过，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生命如果没有稳固的根基，在上面建筑任何人生的工程，不论你信的是什么，你做的是什么，是永远不稳妥的。我们必须找到生命的源头，才能找到生命的根基，生命才能够有所建造。第二点，生命的更新在于神。自古以来，对罪的解释有很多的观念，譬如说罪是完全的美善产生了缺陷的结果，罪跑到人的心里面来捆绑人，使人追求的就是自己的私欲，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角度就是说，原本人与神之间是美好的，但是因为人怀疑不信神而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人不信神是一个很大的罪恶，与神的关系破坏所延伸出来的就是人的野心跟不义，就好像一支箭没有射到靶心，人生失去了那个准头，失去了那个基准。另外有些人认为说，罪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人远离神。当你离这个光源越来越远的时候，你就越看不清楚自己心中的黑暗，所犯的罪恶就越可怕。所以我们必须根据神的启示来辨明罪恶。你必须用手电筒照一个手电照一个阴暗的角落，你才能够看得清楚啊。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记载了人如何渐渐远离神的历史，离得越远，人类的社会就越可怕。但是对于华人讲罪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不喜欢别人讲我有罪，有人讲我有罪到最后可能都要拼命的。华人讲罪大部分讲是说，一个罪犯犯了法律所不容许的罪，他必须要俯首认罪，或 或者言谈之间我们讲轻松一点，就是我要将功赎罪啦，或者是戴罪立功等等，顶多想说，哎，我做错了事情，别人怪罪我，我有一些过失，犯了错误啊，罪过等等，甚至有些人说啊，圣人也有三分错。但是这些和我们所要讲的指明的这个罪，其实有很大的差距，很容易在我们传福音或者讨论之间产生很大的误解。基督教所讲的，乃是在人性当中，因着人与生而来的一种罪性，使人不仅在外在有可能犯下滔天大罪，而且在人的内心有很多的思维是跟神的性情不相合的。不论是哪一种人，在神的眼中，我们的问题都在于我们这个天然人的性命、生命。一个基督教思想家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存在于罪性中的人，如何要能够明白他是个罪人呢？你如何让一个合乎社会公义甚至得人称赞的人了解他是一个罪人呢？罪不只是一种外在或者内在的行动思想的表现，罪其实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当我们在这种存在的状态当中的时候，我们必须依靠外在的力量才能够改变我们，而不是自己的能力，而且必须是没有罪的并且有全能的神才有办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时空当中，透过神的作为才能够了解到，我的罪是我的一个存在的状态，不只是我的行动而已，是我的存在状态，而且必须靠着神才有办法改变这样子一个状态。神的做法就是靠着十字架上基督的代死，赐下信心给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21-22节，保罗这样子讲，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就是与神为敌的意思。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就是与神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就是引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但借着信靠基督的十字架能够与神和好，神更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更新。所以罗马书第八章10-11节这样子讲说，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就住在我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实在是一个奥秘，更是一个惊人的恩典。神借着圣灵，让原本我们在属灵上死的人，却向神活了过来。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属灵的新生命。神所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被救赎的新生命，更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在约翰福音，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我们可以想到很多有关于丰盛生命的事情，比如说若是神愿意，可能我们也会在物质上不缺乏，甚至有余，可以帮助人，如果神愿意赐福的话。另外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神应许我们有永生，我们的生命乃是超越了死亡，我们将不只是在人生的这几十个寒暑而已，将来我们会与主永远的同在。但是除了这些以外，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3-8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更在哥罗西书2:9-10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保罗说，他以前认为有利于他的，他现在都因为基督而认为对他有害。而且除了认识基督之外，世界上的一切也不再吸引他。吸引他的就是认识基督，得着基督。为什么？因为神一切的丰盛，人是可以有份于神的丰盛的，而得着基督就是得着这个丰盛的秘诀。生命的丰盛与否，外在的祝福真的是一个小部分而已。我们今日回头看保罗的一生，我们看到他因为认识神，一生充满神的荣耀跟丰盛，他用他的一生来承受神的丰盛，神也倾倒在他身上的祝福在保罗的一生当中。弟兄姐妹， 生命的丰盛在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承接多少神的丰盛。当我们用来承接神的丰盛的器皿有多大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能够承接多少神的丰盛。如果我们连容器都不预备的话，神恩典倾倒下来的时候，用什么去接啊？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恩典从我们身边流去。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朋友们，弟兄们，你的容器预备好了吗？丰盛的生命在等着你。神的永能跟神性不只借着所造之物向我们来启示神自己，若是我们愿意更进一步，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带着受教的心依靠他，我们就不只领受神的超越跟全能，也会经由认识基督，知道他真实的临在，并且预备恩典给我们，临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把更丰富的生命赐给我们。当我们把这些信仰宝贝的地方向我们的朋友来诉说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困难，他们会说，你讲了半天，你举出来都是拿你们的圣经在说，怎么会有说服力啊？我都还没有决定我要信呢，是老讲圣经有用吗？另外这个科学时代，真的事情也要有证明嘛，要有证据嘛，你要能够说服人嘛。相信弟兄姐妹可能有类似这样子的困扰跟这种情境发生过，你怎么去传福音呢？这就是护教学的领域，有许多热心为主的基督徒学者们，他们在各个学术领域上面用很专业的学养来证明我们本于圣经的信仰是真实的，甚至跟科学能够印证的。譬如说在创造论跟进化论上面的攻防，以往的加尔文主义加上现代遗传学的研究，他们称之为新加尔文主义，想要为进化论找理论的支持。他们认为旧的达尔文主义讲的物竞天择原则其实并不合于遗传学。他们认为进化是一种没有指导、没有计划、没有目的、非人格化、不可预测、完全自然的过程。可能学这方面的就知道说，那你这样子宣称就面对一个几率的问题。生命所需要的氨基酸在这种情况之下随机产生的几率有多少，需要实验来验证。21世纪初在剑桥大学有位科学家叫 Dr. Douglas X， 他是加州理工大学分子生物学的博士，他在剑桥做出了实验，认为这个几率是10^-74，基本上就是不可能了。他认为要有生命必须要有规格性的资讯引导正确的 DNA 或者是蛋白质的序列产生，那这种复杂有规格性的资讯要从何而来呢？这位科学家认为这是一定来自有智能的设计，换言之，生命乃是经过有智慧的设计。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Undeniable， 中文叫做无可否认，他的副题是生物学如何验证了我们的直觉，生命乃是智能设计的结果。许多这样的故事在各个学术界都有，考古学、地质学等等，护教学乃是真枪实弹的在每个领域在进行的。顺着这个例子，我要接续前面所讲的哲学家的故事，我要继续往下讲。当这个世界高举理性的时候，在神学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一些神学家们受到理性主义跟科学主义的影响，以及各种批判学的兴起，开始了所谓的自由神学。他们采用自由的方式跟所谓的新的眼光来研究神学。他们主张理性是信仰的标准，认为没有通过理性的圣经内容都是需要弃绝的，所以他们认为原罪、复活、神迹、天堂都要解释为民间信仰或者是习俗。他们更认为圣经是人的写作，因此是有错误的，可以研究但是不能信靠，也因此可以随意人意来解释。他们已经在信仰上面完完全全走向以人为本的神学，偏离正道非常的远。但是坚持纯正信仰的神学家以及教会也开始反击，两方的攻防非常的激烈，特别是在美国，这种征战在许多神学院更是激烈。 其中有名的就是普林斯顿神学院，它原本是保守派的长老教会所设立的，是非常有名的神学院。随着当时的长老教会走向自由神学，1929年他的董事会被自由派的神学家所掌握之后，原本几位非常出色的保守派神学家，他们为了坚持信仰的纯正而离开了普林斯顿神学院，在宾州成立了一个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成为今天福音派很重要的神学院。在这些创校的神学家当中，有一位叫做 Colinius Ventil， 我们叫他 Ventil。 Ventil 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证，他认为当我们提出证据或者是理论的时候，尝试在合乎我们理性的验证之下来证明神的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验证，我们已经假设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思辨能力可以在不靠神的前提之下完全的运作，没有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是假设了我们的理性是可以独立于神之外来正常运作，或者让我武断的说吧，我们的理性不需要神的存在而可以做正确的判断，然后我要来判断这个证据或这个理论能不能证明神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乃是在无神的预设前提之下想要得到有神的结论，我们的结论跟我们的预设是互相冲突的，是非常荒谬的。我们常常被自己的理性所欺骗而不知之。因此 Ventil 说，当我们验证这些世界上任何东西存在的原因的时候，我们最后必须归因于神的存在，我们必须认定神的存在比其他任何东西存在更肯定更确实。那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念，请。爱子是大，这段经文的意思是，神是所有事物来源的，神是所有事物的来源跟原因，一切是靠着神才有意义。神是所有知识、理性、数理逻辑、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因。因此，基督徒相信神创造天地万物，我也必然确认这件事情，因为神是一切知识真理存在的原因。文提又认为说，我们必须预设神的存在，才必须预设圣经中这位神的存在，否则没有办法往下讨论。这个就是在基督呼教学当中其中一个有名的理论，叫做先验论证或者是预设论证。当一个不信的人要求说，你能不能提出一个证明来证明你所讲的神是真实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要一些证明能够通过他理智的认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做爸做妈的，那你们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有没有抱过他们？我相信当然有抱过嘛。当我们抱着小孩的时候，比如说哪一天你不买玩具给他，他可能发脾气不高兴，你抱着他，他打你一个耳光。他没有意会到的是，今天是谁抱着他，是谁支撑着他，他才有办法打到我们的耳光。当人要求证明来通过理性的思维证明神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像父母中所抱的那个小孩一样，他没有意会到他们在使用神所赐给他们的理性思维来进行要求，抱着他的乃是神。当无神论者叙述无神论的理由的时候，所使用的是神给他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使用的是当神给他的语言的能力，才有能力表达他无神论的思维。当基督徒被要求拿圣经真理以外的事物来证明神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问说，那你能不能拿掉你的理性思维来讨论真理？我相信没有办法，因为连理性思维都是神给你的。当然这是论证，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当我们真正面对福音朋友的时候，如果拿这个态度去讨论，我相信没有两三下就要吵起来。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跟感动来传福音，避免起争论。那我们要要求神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不要产生疑惑。我想讲的故事还有很多，前面讲的这个 Ventil 他已经在1987年安息主怀，他 但是故事没有结束，他的学生继续修正完备他的论证，继续打美好的仗，成为很重要的神学跟哲学家，包括好几位华人的牧师学者，也不止他了。许多年轻的哲学家受到许多像这样以圣经为本的哲学思想家的激励，开始勇敢地走出来表达以圣经为本的哲学思考，而且人数相当的多。美国有一个协会叫做基督徒哲学家协会，正在蓬勃的发展。将近一百年来，基督哲学思想受到侵蚀的状况已经慢慢的被逆转，实在是神很奇妙的工作。我们不要怀疑基督信仰是落伍的，是跟不上时代的。讲这样话的人，原谅我这样讲，他们可能才是落伍的，他们可能就是罗马书当中所讲的自以为聪明反倒是愚拙的人。让我们最后念一段圣经，一起来，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对信他的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求神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生命能够深度的扎根在基督的真理上面，走这条信心的道路。这世界上所谓的真理，可能结果都是捆绑或者是失败。只有相信真理源头的神，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也愿意所有的朋友们，你们能够先把你们自己的理性思维放在一边，打开你的心，面对你心中的渴慕，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内心，成为你生命的根基。生命的根基是一个永不衰残的根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天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在世界上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寻求主你自己，求你的真理，你自己来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让我们找到真理的源头，让我们生命真的是有根有基，也保守我们的教会在往前的日子当中，主你与我们同在，让这个教会能够发扬，成为一个发扬你真理的地方。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